从阿拉斯加到雷尼尔雪山，从一号公路到新英格兰，我在西雅图和你说美国。好了，应该差不多了，我看陆陆续续的已经有人开始进来了。不知道大家今年过年过得如何，是意犹未尽想再来一次，还是迫不及待的想上班了，都有可能。我们这边就只放了一天的假，所以早都已经开始上班了。今天还是美国时间的周五晚上啊，我也解放了，即将迎来两天的周末，所以趁着今天可以给大家开个直播，聊一下过年的一些事情。在这开始之前，想问一下我的声音有没有问题。熊猫酱，你可以点一下你那个话筒就可以说话。
好的，大家好，我是熊猫酱，很高兴这次又被戴老板邀请来参加直播节目，然后也祝大家过年好。
行，你的声音听着是 OK 的，我的声音应该也是可以的啊。
对，我这边听还 OK。
好，开始之前还是给大家说一下，如果你要上麦的话，如果想发言记得要先举手，在屏幕的最下方的中间有一个手的按钮，点了举手之后我就可以看到，我们最多可以允许四个人同时说话。那正式开始之前啊，刚才大家也听到了，我们本期会有一个嘉宾，就是熊猫酱同学。如果一直是收听我们节目的粉丝应该对熊猫酱也有一点印象啊，曾经出现过两次，一次是关于在伯克利就读是什么体验，他是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学霸，之前跟我们分享了一些读书的趣事。另一期是关于阿拉斯加，讲了去北极圈的一些体验啊。总之大家应该对你还是很熟悉的。不知道你今天来直播是第一次参加直播吗？
是呀，我之前应该是只听过别人讲，但是我从来没有自己上来讲过。
紧不紧张？
哎，非常紧张呀，尤其是就是戴老板的场子，是不是？
没事，我的场子随便砸。然后也不用担心，因为平时都会有很多的粉丝也会加到这个上面来，所以大家都是跟日常聊天一样，也没有什么特别的要求，然后该说什么就可以说什么。
好的。
好的。刚看到我的群里也有人在问，这个熊猫酱是以前那个熊猫酱吗？啊，是的，答案是的，只有这一个熊猫酱。那这期我们的形式跟之前也是比较类似啊，我们会先聊一些美国的事情。主要是在这边的留学生或者中国人华人是如何过年的，那接着后面的时间就会交给大家，就像主题所说的啊，一人一道家乡菜，大家可以聊一聊你们过年必吃的东西啊，或者有没有这种特别推荐的你们的家乡菜，也让我们这些在海外收听节目的人我印象中有很多听众，他们是有在美国的，有在加拿大的，有在日本的，所以我们也可以爽一爽，过一过嘴瘾。疫情期间大部分海外的人都就地过年了，因此在食物这方面相信大家还是可以找到共通的联系，这样来增加一些过年的氛围。那好的，我看一下现在的情况啊，直播间里面现在在疯狂的进人，应该差不多都应该看到了这个链接进来了。我今天这个直播是其实是我自己忘记了，所以没有提前来通知，也没有发节目来提前的给大家说一下。好的，我们就先从美国这边的一些情况说起。许邦讲，你那边现在属于什么状态？已经下班了吗？
啊，对，我已经下班了。我们现在因为美国这边那个 Omicron 的疫情，所以一开始呢，本来就算有些部门说需要回去工作，现在也都不需要了，所以我们现在还是一个非常灵活的工作的状态。
大家都差不多，我估计这个情况一直要到夏天，可能都还会持续。
对，因为之前各大科技公司就是说 work from home 的那个政策都是到一月底，大家就非常默契的就又把 work from home 的时间往后延了。
对啊，这样也比较好，这样大家时间都比较灵活，包括过年期间虽然表面上没有放太多假，实际上跟放假差不多了，把这个年给过过去之后，可能才有心思再进行正常的上班。
哇，嗯，对，因为我们组其实是没有放假的，但是我们组是中国人比较多，所以很多老板也是中国人吧，再加上疫情期间就是在家工作也比较灵活，所以其实老板也不知道你在干嘛，但那天老板还是会说今天可以，就是大年三十那天，老板还是说可以提前一点下班，可能要做年夜饭啊什么之类的，这样。
对，差不多。 一般大家都会知道这个节日，多多少少的都还是有一点过年的气氛的。
我个人感觉那个春节在美国的知名度还是挺高的，就是有很多那种一看就是白人啊肯定都不会过春节的人也会祝我们新年快乐，然后比如说这个公司也会发邮件，领导也有可能是因为我们领导他下面那个中国人实在太多，他也会特意发邮件祝我们新年快乐。
对的，不管是从刚上学的时候还是到现在，过年的氛围一直都有。我印象中最常见的包括我们这些朋友之间就是三五好友啊，或者七八个人一起跨年，就像过年本来一大主题就是热闹热闹，所以即使不能回国吃饭也要在异国他乡营造出一种年夜饭的气氛啊。很多留学生我知道他们在除夕这一天一大早就会去各种中国超市里面来买食材啊，呼朋唤友啊，大家忙前忙后的一起准备年夜饭，可能从下午开始一直到晚上，然后再看看电视，打游戏啊，打打麻将什么的，基本上都要吃到半夜再各回各家了。这个是我最常见的一种方式啊。还有在留学圈都盛传这么一句话，你肯定也听过，就是留学相当于就是去新东方学厨师去了，所以会做饭基本上也是每一个出来的人到后来啊，要么是感兴趣要么是不得不学的一个生存技能，很多人也都会在这一天露一手啊，你做一个菜他做一个菜，这样来一群人组成一个年夜饭，这是我印象中最常见的形式。你会做饭吗？
因为我前几年留在海外过年的时候呢，我爸我妈都会来美国来过年，就是我爸我妈比较喜欢来美国过年，因为我妈她不是很喜欢参加一些社交活动，她喜欢自己一个人看论文，然后她在美国的时候呢那个手机电话不是有流量吗还是怎么着，反正就是特别贵，然后她一接到电话她就说哎，过年好，我现在美国不方便接电话，啪就把电话挂了，这样她就可以专心致志的搞她的学术，然后呢正好也可以一家人一起过年，所以以前呢都是就算我留在海外我爸我妈也都会来美国就是跟我一起过年，然后我爸呢厨艺特别好，然后我就会在三十那天晚上邀请那些留守在这儿的朋友，然后请他们来我们家吃年夜饭，大家也都可以热闹热闹，然后吃到一点就是家乡的感觉的那种饭菜，我觉得还挺不错的。
对，基本上都是这种结构，然后吃年夜饭吃什么菜也是因人而异了，取决于你们当天的群体构成了。比如说如果你参与我们的吃饭，我们肯定就不吃辣的了，对吧？
是。
我来美国的第一年的时候，当时还在学生的状态，所以基本上都是在家里吃啊，就是八九个同学一起，然后刚去的时候很多设备也不全，我印象中当时我们第一年吃的就是一个火锅啊，好像这是最方便的，大家也都可以接受，也比较简单。我现在都记得当时我是提供了料和锅，因为你吃火锅肯定不能用那种炒菜锅或者电饭锅来吃，我刚好有这个设备。然后有的同学是提供电磁炉，然后有擅长做饭的人还会自己带一个拿手的菜自己带过来。有些人还要自备椅子，因为坐不下，毕竟一开始大家都还是学生，租的好像一般都是一室一厅或者两室一厅啊，没有人买房子，也没有什么巨大的场地。但是氛围还是很欢乐的，然后再看一看春晚，这个就是大概学生时代的一个样子啊，就是每个人带点东西啊。你们当时差不多吗？还是说不太一样？
那个时候我也会邀请留守的同学过来吃年夜饭，对。但是今年我是自己做的饭。因为我个人的私事吧，就是我最近一段时间都生活在中部，然后中部真的很荒芜，真的就是也有中餐馆，但是那个中餐馆就是你去了之后就觉得说我为什么要花钱来吃这个呢，我为什么就不能自己在家做一点吗？所以就是疫情没能锻炼我的厨艺，但是美国的这个中部大农村真的是锻炼了我的厨艺，搞到我过年的时候我只在这边住了一个月，过年的时候我已经可以做出一桌年夜饭出来，当然我做的是很简单的家常菜啊，就是那种硬菜我是不会做。
那你还是赶紧回西雅图吧，中部很多地方说实话那个中餐可能就比如说这个城市就那么几家中餐，
对，
还有很多都是给美国人吃的，所以都是一言难尽的。
对，我居然发现西雅图的中餐还可以。
西雅图只能说现在数量还就是开的店已经很多了，但质量跟加州跟纽约比还是差了不是一个两个的档次啊。
是，
对，
但是已经很幸福了。
这是之前的时候，等到后来工作之后大家都相对比较稳定了，所以有时候逢年过节就像你说的父母会过来让大家带点小礼物啊，重点还是聚在一块儿。 有一年是你爸妈过来到你家去吃饭，老师也去了。
对对
对,
对，我记得
当时是可能有10个人左右吧，然后饺子也吃了不少，反正都是你爸妈提前包好的，我们什么都没干，然后就聊得还是挺开心的，这是一个挺常见的一个形式。还有一次是另一个朋友啊，我不记得你去了没有，好像去了，他的父母是江苏人，所以就有很多他们当地的菜系啊，糖醋小排啊这一类的。还有一次是去一个上海朋友家啊，他上来就先问我要不要搞一碗葱油拌面，刚炸出来的正香着呢。所以其实还是也很有趣的，你可以体会到各地不同的过年的一种感觉，其实还是可以看出北方的南方的包括不同区域的大家在过年的时候吃的东西还是不一样的，然后包括讨论的话题也是多多少少有一点区别的，这个还是我觉得在海外过年比较有意思的一个事情。
嗯，
然后再后来的时候，就像这个疫情之后，一般来讲这种父母就没办法过来了嘛。还有就像你说的，有时候懒得自己下厨或者外面能提供选项的时候，人就变懒了，还会去点外面的年夜饭，这个是后来开始逐渐比较常见的事情。
对，就是疫情开始还是这个中餐相关的这个外卖软件蓬勃发展以后，这个年夜饭你有特别特别多的选择，就是有很多商家都会给你推出这个年夜饭的外卖，然后你就根本就不需要自己动手做。前两年我们在家过年都是点的外卖，因为西雅图有特别多可以选择的嘛。
尤其是今年加上有几个新的外卖平台出来之后，包括很多新开的店他们自己也推出了好几个年夜饭套餐，就是你点好了然后自己到那天把它取回来就行了，什么288、388、588的，反正各种套餐都有。我前两天是去的一家川菜，你可能还没去过，然后他们在过年那天我去的时候就发现里面基本上属于忙爆了。比如说他们的388的套餐都有什么东西啊，当然388肯定是美元了，价格也是不便宜的，其实388美元10个菜，然后里面有4个小吃，然后那10个菜分别叫做精品前菜6围碟，其实就是6个小凉菜的拼盘，然后白灼油水大明虾啊，五彩如意花枝片，孜然绝味寸骨排排骨啊，接着就是清蒸油水活鲈鱼，秘制川味章茶鸭，然后重庆光头香辣蟹，泡椒蒜香烧鳝段鳝鱼，接着还有素菜上汤一品娃娃菜，珍品海味皇上鲜啊，这名字起得这么玄幻，估计就是一个海鲜拼盘。然后他们送了4个小吃啊，分别是叫团团圆圆合家欢，估计是个八宝饭，然后富贵圆满汤水饺，海鲜什锦蛋炒饭，最后一个水果拼盘，这是大概一个西雅图这边388的年夜饭套餐的所有内容，就是这些了。其实感觉还是天上跑的，
都是大鱼大肉，听起来
还是可以的。现在还是变得非常的方便，不像以前啊，选择要少一些。现在属于是挑花了眼都不知道订哪一家，这个可能是这两年变化比较大的一个事情。
这个我觉得主要还是你得在那种华人比较聚集的城市才有这样的选择，就是如果你是在 again 又来了中部大农村，就真的没有这种选择。而且你知道那天吗，就是我有几个之前我在西雅图的时候，我有几个在中部读书的同学，然后去找我，他们说中部或者稍微偏东一点的那种州，他们现在有一个外卖服务，你知道是什么吗？是从纽约订菜，然后就是集中某一天给他们送过去，所以他们是航运的，
空运过来。
对对对，在纽约的某个，比如说因为纽约有特别多的中餐馆嘛，然后特别的好吃，比如说你想吃大董烤鸭，然后你就提前一周下单，然后这周三他们就从纽约采购，然后给你空运到这个城市来，然后但是因为大家都是批量的下单嘛，所以这个成本就下来了，然后你就可以吃到纽约的菜。然后我就想说，哇，他们这地方也太惨了。
所以跟生活在哪儿的区别还是很大的。你这一个月去中部体验生活出差，我估计那个城市能吃的中餐你都去过了，但估计全都不太行。
对，就是每一家我都吃过了，然后每一次去吃我都想，哎，这个为什么要特意花钱出来吃，那我还是自己在家做一点吧。
对，这也是为什么像很多留学生，比如说因为很多大学其实都是在相对比较偏的地方，或者说在一些大学城啊，在一些村里面没有什么太多的选择，所以很多学生就不得不开始自己做饭啊，包括看着各种视频啊，不管是 YouTube 上面抖音上面什么王刚啊老饭骨啊这些 各种各样的教做饭的都开始逐渐的把自己能做的菜简单的都做了回来，这个也是属于没有办法的事情。
是，如果你不想亏待自己的胃，就只能自己动手。
对，所以很多人选择留学或者以后居住生活的城市的时候，如果你是一个中国胃的话，可能会是一个要考虑的选项啊。如果你无所谓倒还好，别的东西除了中餐之外的东西大家区别不是很大。
是，麦当劳肯德基到处都有。
对啊，走遍全美国都是一个味道。
对对，
这个就应该算是第一大类吧，呼朋唤友类的。我们就像七八个人十来个人点个套餐或者自己做，然后去某个人家里，或者说谁家比较大就去谁家，或者谁家父母来了一起来团个年啊。我觉得这种形式也还是挺好的啊，印象中这种氛围都还是挺欢乐的，虽然不在国内，但是那个氛围是有的，这是最常见的一种形式。第二种呢，关于学校参加学校的春节联欢会，或者公司啊也有，再或者什么协会的，有时候还有一些乡会，反正乱七八糟的都有的这种联欢会的活动。
对，那种大型的 IT 公司也会有就是自己的春晚，以前还会登台表演，但是这两年因为疫情都改成线上的了。
今年我去看了大概十几分钟吧，我觉得线上的实在是太尴尬了，然后我就没看了。之前学校有一次，有一年还请到了大山，就是那个中文说的很好的那个加拿大人那个大山，有时候办的还可以。然后更多的情况下就是大家自娱自乐了，像不光是公司里面，之前在学校的时候就所有的美国的高校啊，就是那些我们听过名字的高校，就中国人会相对比较多的高校，都会有自己的叫做中国什么学生学者联合会之类的，每到春节也都会组织留学生的春节联欢会这一类的，我估计你们学校应该也是有的。
是，我这突然想起来，我们就是因为伯克利它有一些东亚文化的那种研究的那种分支嘛，然后好像我记得当时有一个教授就是在那种分支，然后有一年春节真的他雇了几个人去教室，就是他上的那个课的那个教室舞龙舞狮，真的是非常的震惊，我觉得学生也是难以忘怀的一节课吧。
在教室里面舞龙舞狮？
对，就在教室前面的黑板前面那个地方，平时他讲课那个地方，我真的是非常拼。
那这个确实，说到这儿我突然想起来，前两天还发生了一个乌龙事件啊，是一个很无语的事情，就是前天还是大前天，挺搞笑的，是在多伦多大学，加拿大多伦多大学，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说哈，多大他们的研究生院为了庆祝新年，想给学校里面的一些中国学生发红包喜庆一下，但是红包这个东西吧，你不能只发一个空包对吧？然后你里面如果塞人民币吧，学校也没地方去找到人民币啊。你如果给加元美元也不是太合适，会比较奇怪。如果里面放贺卡吧，又太麻烦了，还得写，包括也比较贵。然后最后就不知道他们学校哪一个可能是对中国文化一知半解的工作人员啊，建议发一种纸币，超市就可以买到，还很喜庆。
天哪！
然后学生打开一看，居然是天地银行的啊，面值100万。上面的图案那些老外看起来好像确实是比较喜庆，花花绿绿的，还有什么福啊寿啊，还有玉皇大帝，很多中国元素，结果就变成了这个大乌龙事件。然后很多学生一打开直接无语了，然后就开始给学校写邮件，讲了一下这个钱不是人民币啊，是人民币。然后学校第二天就赶紧道歉了，然后给这些所有的人发了一封邮件，把这个事情给解释了一下。这就是前两天的事情，如果有多伦多大学的可能会知道这个事，所以这个也是他们学校搞了一个大乌龙事件。今年各个学校其实多多少少现在对春节他们都会有一些活动或者重视，但是有时候就会办出这种很搞笑的事情。
是，这个外国人对国内的文化确实不太了解。
对，这是学校的时候，然后除了学校公司的之外，还有那种老乡会之类的聚会也有，每年过年的时候，但是我就没去了，我只去过一次，有点尴尬，因为那些人好像相对比较老一点，什么感觉呢？就是置身于在那种90年代酒楼里面的感觉啊，主持人也是，布景也是，然后整个氛围也是，就是就像可能你也有这个感觉，就是有些人他如果来美国久了，跟国内是非常脱节的，不管是知识啊、回忆啊，还有审美啊，都可能停留在他出国的那个年代啊。那这个也正常，所以这一类的老乡会啊、同乡会之类，一般都是来美国比较久的人啊，会做一些这种活动。 但是我就只去过一次，对于我们来说看着稍微有一点点尴尬，所以我就再也没去了。
对，我也没有去过老乡会，但你说这个确实是因为，就是我第一次去唐人街的时候，我非常吃惊，因为我觉得那个唐人街的建筑啊、风格啊，就感觉好像还在七八十年代的香港啊。或者是那种比较发达的城市那种地方，然后之前我也很好奇为什么唐人街要建成这个样子，跟国内一点都不一样。后来呢，尤其是哦，我去的是旧金山的唐人街，后来呢他们说其实那个就是第一代移民他们来的时候那个国内的样子，然后这么多年他们就一直维持着那个样子。
对，所以有时候如果你想看小时候的国内的很多现在已经看不到的东西，在美国其实都可以看到的。这个是关于第二大类哈，就是春节的一些活动。第三类可能就是另外一种，就是出去溜达。每到大年初一，就像你刚刚说的，在疫情之前啊，在很多唐人街或者中国城上面，经常都会有敲锣打鼓、舞龙舞狮的活动。就像今年我昨天看到英国那边啊，是他们查尔斯王子去了伦敦的唐人街，戴了一个大红围巾。然后美国这边呢，拜登他没去什么现场的地方，但是在白宫里面挂了几个红灯笼，然后发了一个恭贺新年的图。他那个挂的一看就是过时了的挂法，看着就
比较传统，
比较传统，很老旧的感觉。今年由于疫情的话，可能这种线下的活动就会少一些了，但放到之前的时候，每次出去去街上各种各样的地方还是有不少活动的。说到这儿我想起来，今年在西雅图有一个商场，在除夕那天去那里逛商场是可以领红包的，
哦、
真的是。其实
你有钱吗？
领的是一张抽奖券，有可能会中20块钱的购物卡或者几十块钱的代金券这种。
对。
然后整个在美国这边，我觉得主要就是这三类啊。除此之外，别的跟国内也差不多，也就是看一看春晚啊，不管是 YouTube 还是别的很多渠道都是可以直播的，跟国内也是完全同步的。然后就是和家人们啊、长辈们拜拜年啊，群里抢抢红包啊什么的，都差不多了。
对，
你那边还有什么比较特别的在海外过年的一些体验吗？
就是疫情之前，其实有很多人是愿意回国过年的。我记得之前你也回去了好几趟，但是疫情之后就比较难嘛。然后其实回国过年也挺好的，不仅可以和家人在一起，而且呢，这个美国的这种法定假日。一般都分布在下半年，然后上半年的话1月1号放完了之后，下一个假就在5月末的那个阵亡将士纪念日，所以整整4个月都没有任何假期。所以有一年有一个同事这样过了4个月之后就说，我明年春节一定要回家过年，这样我2月份的时候我还可以放个假嘛。
对，春节这个点儿回国其实是特别好的，尤其是你攒了很多去年底那种没有用的假，都可以在这个时候把它用掉。这也是为什么之前在疫情之前，我基本上每年在过年的时候或者过年前后都会回国。好的，说完美国的过年，我们可以聊一聊国内的年啊，也开始我们的这个下一个主题，关于吃。过年本来就是吃吃吃啊，年年有余。那剩下的时间也非常欢迎大家一起来聊，你们在过年的时候有没有什么一定要吃的东西啊？饺子就不说了，估计很多北方人都会吃，或者说有什么家乡菜你想推荐一道大家来介绍，这样可以正好烘托我们的今天的主题啊，一人一道家乡菜，世界人民都过年。所以如果有想要发言的人是可以举手的，我们两个也说这么半天了，可以休息一下，听大家来聊一聊。这个界面的最下方有一个举手的按钮。
可以讲话了吗？
可以，现在可以听到了。
我想问一下，西雅图在春节的时候中餐馆开门吗？然后中餐馆在那边能广泛的被大家接受吗？
肯定是开的。
这个
可能是
好时机，
他们一年之中可能销量最高的一天或者一晚上了，肯定都会开的，就是不光是除夕那天开，然后整个过年期间都会开的。
是中国人开的吗？
哎，我跟你讲，我在美国这边吃过最正宗的一个那个武汉的那个热干面啊，就是一个美国人开的，
因为他就是在武汉生活了4年，然后他老婆是武汉人，然后他们后面来美国定居了，然后他就开了一个那种热干面的，就是相当于是中国小吃的那种饭店，然后雇的后厨呀什么的全都是外国人，然后就很魔幻，就是后面两个那种黑人小哥在给你做热干面，然后做出来的特别正宗。但那个店现在已经因为疫情，也是因为疫情受到的影响嘛，而且就是武汉疫情刚开始的时候他还号召过给武汉那个捐款什么的，但是后面很不幸他在疫情当中没有坚持下去，但是那个真的是我在美国吃到过最正宗最正宗的热干面了。但是大多数中餐还是那个中国人开的哈，戴老板。
对，甚至包括一些美式中餐主要也是以中国人或者这种早一代的中国人华人为主。
嗯，哎，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如果在那边边留学边开中餐馆，可行性高吗？就是听说中餐馆是稳赚不赔的。
首先肯定不是稳赚不赔的，不然大家不都去赚了吗？能不能开中餐馆是取决于你的身份啊，因为如果你是学生签证的话是不能工作的，但是如果你是别的可以允许工作的人自然就可以开了。
哦，好的，谢谢。
好的，你这属于跑题了啊。哎，
我说两句吧。
可以听到，可以听到。
我说两句。那我可能群里面大家都知道我以前做厨师的，我这个。
你是专业人士。
对，现在不做这个职业了，但是对这个行业比较了解。聊一下，就我们老家有个火锅店。他平常生意也非常好，就到春节的时候的话，就每天大概就是中午晚上就要翻台好几次的那种。他本身价钱比较便宜嘛，然后量也大，也实惠，味道也可以。那生意非常好，那服务员基本上声音都是沙哑的，就因为这个跟这个顾客说话多，服务态度也比较好，价钱也合适，就基本上他们都去这个火锅店里就团年。到我有时候我们要订餐的话，他不接受电话预订。他说你来了之后就一定能吃到，然后就是他也不保证你什么时候能吃上，你比如说你有时候上午10点钟去，你要等到下午1-2点钟才能吃上，但是那确实味道还可以的，他生意一直好，每天都好，就是到大概正月初8的时候他可能生意会稍微淡一点。我就见了这么多，就我做这个行业也见了不少就是生意好的，有些生意好他就是翻台翻一次啊，或者说有临时内就好个那一两天，但是人家一年四季生意好，我真的是确实比较叹为观止。
对，还有就是现在以前哈，大家都比较流行在家里吃团年饭，现在很多人年夜饭都会出去吃了，或者去外面聚餐了，所以这个也是这些年的一个变化。另外，你们是过年会吃火锅吗？还是说只是那一家本来就生意很好？你是四川人对吧？
对，四川的。现在也没有像以前那种，一般的年三十也不去外面吃啊，就是一般的说初一初二那种请客呀，比如说像一大家人团聚，就是那什么七大姑八大姨的那种聚会啊，那种会去那里吃嘛，一般一吃都是好几桌那种，他就总共就几十张桌子，然后他还把他总共有3层楼，他把他的那平台呀那些都临时加上那些棚子，然后加上桌子，生意非常好。那就一桌吃下来也就400-500块钱，可能就这样子。然后我们它非常有特色的一个那个就是个千层毛肚啊，千层肚，它不是毛肚，就是毛肚下面那个底子下面的那个，它带点毛肚，带点那个毛肚的那个片，然后主要是就是那个毛肚底子，然后它切成丝那个非常好，它味道也好，就是口感好嘛，它可能是水发的。是以前最便宜的时候才它是六两，然后卖18块钱，就便宜的时候，现在可能卖到28块钱，
不赚钱了。毛肚现在很夸张的，现在有一些非常火锅店里面他们那种大刀毛肚啊，很多都是上100块钱一份了。
对，他那个就是说他那个不是毛肚嘛，但是他上面带一点毛肚，就是他底子，主要是底子那个味道也很好，
还是很便宜的。对
对，他是很便宜的，他就是他一周他限定点两份，我说你就我就说我就我去点，我说我就别的不要，我就只点这个，然后点素菜就好了。他不行，他说你一周只能点两份，那你这吃了不够啊，还可以加，就是加他就是一份一份加，就是他也不他本身是不赚钱的，他就他要保证大家都能点得到。我说那还那么麻烦，我说我一下点个10份嘛好了。他说那不行，那我们不能这么卖。 保证不了，量不够。另外一个就是，我自己过年嘛，可能就自己坐在，今年是没回老家，今年我搬新房了，他们说第一个年要在新房里过，去年也没回去，去年就讨论那个就地过年了什么的，就我也没回城，前年回去了，前年在老家待了一个月，时间待长了也没意思，天天刚跟老年人又合不来，短时间内一起就是待一待还可以，时间长了也不好。
那你今年呢？是准备了什么大菜或者特色菜吗？
我倒也没什么大菜，我就整个菜都还可以。我有这有个做了个一鱼两吃，一个天妇罗吧，以前没做过那个，我也是在网上看的视频。我看视频基本上是能够复刻出来的，这差不多是能够做出来的。
毕竟你是专业的吧，你是曾经的厨师嘛。
其他的嘛，就像肘子啊这些，我们基本上过年都会吃的，鸡鸭鱼肉，然后一点海鲜什么的。好，我就说这些吧。
好的，好的，好的。听起来还是可以的。后面的朋友如果在发言的时候可以先说一下你的坐标，比如说是大概是哪一个区域，然后再可以讲一下你们的家乡菜或者推荐的东西。我们按顺序来哈，我们按顺序来好不好，这样就不会比较乱。
戴老板新年快乐。
哎，可以听到可以听到，新年快乐。
天哪，我好激动，忠实粉丝，天哪，终于轮到我了。我是四川人，在美国，现在在内布拉斯加州，然后自己开了一个小餐馆。
哇，你跟我分享一下。
哦，然后我就想告诉你，我是四川人，我们那边吃鱼吃汤圆。
是那种甜的汤圆还是那种油汤圆？
甜的，一般都是那种芝麻馅或者是包那个花生碎在里面的。
我还以为你要问是甜的汤圆还是辣的汤圆。
我们吃辣的豆花。
对，豆腐脑有甜的有咸的，然后但是四川重庆的豆腐脑是，
哦，
很多时候是辣的。对
对呀，啊，对，啊。
汤圆的话90%的地方都是甜的，但是有一些会有一些地方特色的，比如说有些汤圆里面会放猪油的，有些地方的汤圆是有不同的味道的。
做汤圆皮的时候好像会放一些猪油，会比较润一点，包起来会好像是这个样子。
对对对，也有本身就是咸的。但是这个，
啊，
这个不重要啊！你们那边的话，现在的餐馆怎么样？是像刚才熊猫酱所说的，中部的餐馆都味道不怎么样吗？
我不是做中餐的，我是做那种美式中餐的，但基本上接待的客人都是以白人和那个墨西哥人为主。
但是其实美式中餐的生意还挺好的，我家附近也有一家，他的对象就是非中国人，但是这些外国人他们经常去打包或者经常去点那些传统的菜。生意还是很不错的。
对，因为最近是一月份，然后应该到了那个报税的季节了吧，就生意这一个月比较差一点。
然后像美式中餐的话，就是你可以跟我们分享啊一道最著名的美式中餐吗？在你那边觉得或者生意最好的一道菜是哪一道？
左宗鸡和芝麻鸡，就是它就是那个鸡腿，然后鸡腿切了，然后用那种面粉裹起来，然后炸油炸，炒的时候，然后用那种什么那个叫什么 brown sauce， 然后放很多很多糖进去，然后搅拌一起，然后再勾点芡，然后一个菜就成了。然后我这边卖12.25块一份，好多人点，我自己吃一口都吃不下去。
我一猜估计就是这两个菜，这个也属于是在美国卖的最好，但是在国内根本就没有的菜啊。
对，
左宗鸡，它全名就是左宗棠鸡啊，但这个人跟左宗棠也没什么关系，就是变成了一个美式中餐。
对的，
其实很多美式中餐都是油炸的，油炸完了之后再配上不同的东西，加点辣就是左宗鸡，加点芝麻芝麻鸡，加点甜酸酱就变成甜酸鸡。
左宗鸡，不好意思，你说。
没关系，没关系，你讲。
他那个左宗鸡和那个甜酸鸡、芝麻鸡，那鸡是鸡的肉是不一样的。
嗯，
对呀，就是比如说芝麻鸡和那个甜酸鸡。他的那个鸡是鸡胸肉，然后左鸡的话它都是那种鸡腿肉。
对对对，所以左宗鸡其实我长时间不吃的话，吃一次觉得还挺好吃的，只是说你不能连吃，确实受不了。那个美式中餐还是更对美国人的口味，有很多都是酸酸甜甜的，或者
对，还有一个就是
被炸过的。
最有名的一个头台叫那个英文名字叫 Crab Rangoon， 然后他们福州朋友翻译成那个什么气馄饨，然后这边有些人翻译成那个蟹脚，它里面全是那种芝士包起来的，然后就是一个面皮裹起来，
哦，真的
油炸的那个，
对
对，那个也还蛮好吃的。
也是我也是在中部吃饭，然后那个菜单是英文的，我就看这道菜的名字叫什么什么温吞，然后我就点，我想说啊，来碗馄饨，结果端上来是中间包的是 cheese， 我当时真的就是三观都碎了那种感觉，就是馄饨居然还能这样做。
对啊，他这都只针对那种就是美式中餐的餐厅才会这样子做。
确实，因为我之前有一期节目是讲美式中餐馆的一个故事啊，里面其实这些菜我听着其实都很亲切，我都很熟悉菜单里的东西啊，包括哪些卖得好啊，哪些外国人爱吃啊，跟我想象都还差不多。美国的中餐馆就分为这两类，一个是给中国人吃的，一个是给外国人吃的，其实各有各的顾客群，他们都可以做得很好。
对，我们以前在旧金山的时候，还有的餐馆会有两套菜单，然后所以他就是做两种人的生意。然后像比如说有一个餐厅，他就是湖南菜做的特别好，就是特别特别辣的那种，但是他同时也做美式中餐的生意，这样就是他两边都可以有一些知名度。
对的对的。好的，这个是在美国卖的最好的两道中餐啊，美式中餐。也很感谢你的分享，你还有什么别的要讲的吗？
还有就是你如果要买房子的话，到这边来买吧，比西雅图便宜太多了。
西雅图现在确实太贵了，如果又要买房的可以看一看加息的情况，然后再决定到底怎么弄。现在这个房价还是挺夸张的。
你能不能出一份就是攻略呀、啊、去纽约玩的？
上一期我有说过，就是整个我们西海岸已经走完了啊，从之前熊猫酱的阿拉斯加一直到南边到西雅图，什么到加州圣地亚哥，整个西边都说完了。然后后面我们再说的时候，自然就会开始说东部的那一条线了啊，波士顿啊、纽约啊、华盛顿 DC 或者一直到佛罗里达，还有中间中部的你所在的这些区域，我们慢慢都会讲到的。讲到了哪一期，或者我们有请到可以跟我一起聊的嘉宾，我们都可以。一起聊，反正逐渐的话肯定会把这些我去过的或者一些别人去过的这些地方都会讲到的，后面会讲的。
好的，谢谢，新年快乐，祝大家，拜拜。
好的，新年快乐，非常感谢你的分享。好的，那我们下一位听众，如果你想说话的话要点一下你头像上的麦克风。
你好。
哎呀，你们两个打
我在上海。就是大家都认为上海人喜欢什么什么，实际上我看到很多的家庭是喜欢红烧肉、烧水笋，这是年年必备的。还有很多的菜是外地的或者是国外的人是不知道的，酱油肉就是鱼青鱼干啊、鳗鱼干啊，就是海鳗的鳗鱼干啊，都是上海家庭是。非常有特色的明年必备的这种菜。大家都知道上海喜欢吃什么蛋饺啊，象征的什么金元宝都是讨口彩的，但是其他的深入老百姓家庭的这种家常菜才是最为接地气的菜。
所以您说的那种是酱肉吗？还是酱油肉？
酱油肉，我发现很多养蜂的人都会喜欢做这种酱油肉，实际上我们做的方法是和他们一模一样的。
对，还有一个菜就是在美国这边很难吃到的，不知道你们那边是不是草头，你们那里有吗？
草头，
对，
季节不对。实际上上海本帮菜里面有一个很有名的草头圈子，就是大肠，对吧？下面
是
用草头搭配的，很香的。但是这个季节如果有卖的话，因为应该是很贵的。
对对对，这个是很多在这边的上海人特别想吃的。
实际上我说的目的是不光是介绍我们上海的菜，还是要介绍一下孩子在国外他是怎么过年的。我觉得他好孤苦伶仃的、
哎、
希望他不要听到这个节目。
没关系，你可以给我快速的讲一下。
亲戚呢是在当地，就是澳大利亚的墨尔本。毕竟他们那边的年纪太大了，将近90岁呢，难得让他过去一次去团圆一下。由于疫情原因，只能让他在这个车站里这里等一等，两个人交接一下就走了，把菜给他就好了。我觉得好可怜，哎呀， 他出国之前我们一样都没教他，连正常的怎么起油锅都没有教他，都是到那边去自己学起来的。现在还好有视频，还好有网络，都是在线教的。哎呀，现在他虽然那边
就像我们开头讲的，就像每个出国留学的就等于去了一趟新东方。
对呀、虽然说那边澳洲啊澳龙啊好有名啊，牛肉也好有名啊，但是说小孩子说省点吧，太贵了，还是买点鸡腿吧。现在尽量避开他，就是我们团聚的时候尽量避开他，不要控制他，不要在吃饭的时候视频。我从来没有在节目当中听到过任何一个人说孩子的这样的苦衷，还没有，从来没有听到过家长是这样子过年的。
所以这个还是可以让他多有一些那边认识的朋友啊什么的，可能就会热闹一点。
怎么说呢，现在是疫情期间，更加不会
确实今年比较特殊、今年很多人确实都只能自己过年了。 是的，
因为他刚开始是高二的时候出去读预科，然后住在人家寄宿家庭，也没有好好的，你们也知道的，这种犹太人家庭的这种观念更加奇怪。终于考完大学的话可以出来了，现在住了一个学生公寓的话还好，自己有自己的明确目标，想换个大一点的、独立一点的、冰箱嘛大一点的。我说你现在要求越来越不高了。哎呀，就
是的，是的。其实每个留学生都还是有很多不同的事情，都还是很不容易的，因为其实。现在出国留学有时候觉得 OK 是比较方便了，包括有一些可能会看到很多负面的一些东西，但实际上你真正的在这边的大部分人还是就正常的在学习，也会经历各种不同的事情，包括你刚刚提到的这些都是有的。是的，
总归大家都希望疫情期间疫情快点结束，我们还能去看他，连去看
的
机会都没有了。
对，反正现在科技也比较发达了，你们也可以方便经常没事视频啊聊一下。反正是希望疫情早点结束，然后都可以互相的通起来，不管是过来还是回去，会变得像以前一样方便。这肯定
我希望是这种新科技越来越好。元宇宙 VR 科技，这种 VR 眼镜啊，就是虚拟现实能够近一点，那么我感觉心里离得它更近一点。他也会分享给我一点好的，比如说他认为重要的，比如说考的一个好的大学，像他进了墨尔本大学了嘛，他特地去买一个澳龙视频在线烧给我们看，云吃，那也是一种过年，也不是一定是过年了，团圆的一种好的方式。我希望大家也按照这种离家离孩子或者家人离自己比较远的话，也是这样操作比较好，这样的话。心比较近，对吧？其他人都还好。
是的，是的，能听出来，能听出来您的感受，包括一些很多感同身受的东西，非常非常感谢啊，非常感谢你的分享。
好了，新年快乐，虎年大吉，谢谢各位啊。
好，也祝你新年快乐，也希望疫情早点完啊，我们不管是去澳洲还是从澳洲回国会更加的方便。非常感谢你的分享。那我们下一位的话按照举手的顺序，你可以打开自己的麦克风了。
赖老板好，熊猫酱好，我的声音清楚吗？
清楚。
啊，好的，我的坐标是江浙沪包邮区。我是一个不会做饭的吃货。
大家都是这样的。你继续，没关系。
但是今年下半年开始我要学着去做饭了。先说一下家乡的今天的主题啊，就是家乡的一道菜。我们这边就是说过年的时候必备的一道我比较喜欢的菜，就是我老爸烤的五香牛肉，超级超级的好吃。就是去年2021年呢，是我人生当中最黑暗的一年。因为出了车祸，然后肩关节骨折了，眼睛也出了问题，然后人有点抑郁，小抑郁，那么就开始听，因为眼睛出了问题嘛，就开始听喜马拉雅，然后在一次非常偶然的机会中发现了戴老板，真的是宝藏主播，非常非常的喜欢， 因为就感觉戴老板这种娓娓道来的平静的语气下面啊，包藏着一个睿智、幽默、有趣的灵魂。
跑题了哈，跑题了，说的我都尴尬了。我们是对，
就像黑暗中的一道光。
我们在讲吃的，突然变成夸夸群了。
那没事，反正因为吃的就一句话就讲完了嘛。
嗯，
所以就顺便趁这个难得上了麦的机会，因为前面两次错过了嘛，就都是后面听的时候才发现哇还有这种。然后今天早上运气真的是超级好，打开喜马拉雅刚好10点钟，然后发现哇戴老板主播可以的，立刻就上麦了。因为家乡的菜的话怎么说呢，其实还有一些就是吃货的小经历吧，就是说我是那种怎么样的人呢，我第一次去芽庄去残岛嘛，残岛不是有那种自助餐嘛，然后自助餐比较一般，但是最后就在我刚要离开的时候我吃到了一个炭烤生蚝，哇那个时候真的是完全让我的味蕾得到了治愈。然后我就跑到芽庄的市场去找一样的炭烤生蚝，真的吃了有可能有6-7斤吧。吃完以后还不过瘾，就第二年暑假又念念不忘的要想要吃这个，因为当时我在一年里面是差不多吃遍了家乡这边的所有的炭烤生蚝，都没有那个味儿，因为原材料不一样嘛。他就是说没有添加任何东西，就直接炭烤，然后把盖子打开 ，OK， 就是这个味道，一点点鲜，一点点鲜嫩，就那种无法言喻的味道。
你的6-7斤是带壳的吗？还是去壳的？
带壳，去壳的话，我估计我要爆炸了，原地爆炸了。
说到这，我插一句啊，就是在，就是。西雅图我们这边每年一到一个季节都会太平洋的这个这一侧，就是靠近美国西海岸这一侧的偏北区域也是比较产生蚝的，并且有好几种不同的大大小小的生蚝，然后基本上一到这个季节的话我们会去一个就是海边的养殖场，就它也有自己的店啊，它也有自己的这种餐厅开在很多不同的地方，但是它所有餐厅的供货都是来自于它就是在海边的一个养殖场里面，然后我们和朋友就会去直接开到他们那个养殖场里边，然后直接现捞现烤，然后完了之后都是自己来做，你可以生吃也可以烤，然后也是确实如果东西对了，不管是哪种烹饪方式，其实最后做出来的味道其实都是很不一样的，确实
是
有不同
的
点，
主要还是原材料以及它的新鲜度。
对，你继续讲，我就打断一下。
没事，好的。第二年的暑假我就念念不忘又跑到芽庄吃了，就是为了这个炭烤生蚝，但是它已经不是那家店了，因为好像芽庄的人客流量激增，导致它那个就是那种生蚝了就供应不上，所以它的质量和数量都跟原来完全不一样，就我又吃了好几家就完全都不是原来那个味道了。然后芽庄还有一个比较吸引我的地方就是那个哈瓦那，就是他我们住过的那家旅店运气特别好，我们住进去以后是晚上12点多，也就留下了那么剩下几间房，然后进去以后我发现哇一打开窗真的是面朝大海，整个所有的落地窗全部都是正面朝着大海的，那个卫生间是打开窗就整个浴缸就暴露在，就感觉暴露在海中央的那种感觉。他的早餐是特别特别好吃的，真的是吃完早餐连午餐都不用吃了，这可能是我这么多年旅行经历当中住过的最满足我吃货欲望的一个宾馆了。它的其他的什么游泳池啊面朝大海都还不是最重要的，关键是它的早餐特别好吃，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去提，
相当于给越南打一下广告，
打了一个广告还不收费的。然后我会为了去吃榴莲跑到泰国的清迈，因为他那边我感觉他的榴莲是比曼谷都要好吃的一个存在，特别特别赞。然后为了吃那个金枕头那个泰国是那个金枕头啊，然后为了吃猫山王跑到马来西亚。
你这个有一点梁朝伟的感觉啊。去坐飞机去伦敦喂了个鸽子。
泰国去了3次，越南吃了2次，但是欧洲啊美洲啊这一块都还没有来得及涉略， 就打算以后跟着戴老板的步伐。哦，我印象最深的是你曾经在节目当中做过一档，好像是说有一个冰淇淋工厂。哇，你的那个描述真的是听得我恨不得立马飞到美国，如果不是疫情的关系啊，我可能真的会冲动一下，冲动一下。
没那么夸张，那个店其实在很多超市里面都有做好的，只是说它现场的话会更新鲜一点。对，
嗯，就像碳烤生蚝，直接活的，直接碳烤，烤完这种感觉是吧？
是的。
嗯，但是说到榴莲的话，说到刚才说到那个马来西亚榴莲的话，其实我觉得猫山王还不如它的一个很普通的品种，叫 D8ABCD 的 D， 就是12345678的那个八 D 八的那个品种，比较更适合我的味蕾。那个猫山王是怎么说呢？可能它是因为数量产量比较少，所以它很贵，所以它比较有名吧。但其实口感还是那个 D 八比较好一点。
好的，那我们听节目，奇怪的知识又学到了，我们知道了一种新的榴莲品种。
那我们接下去，我能不能让我们家的人类幼崽发个言？
他也是戴老板的粉丝。好啊，他是多大年纪？
来吧，说吧。
咋就把毛线球丢给我了呢？
你好，
我就来推荐几个宁波地区的有名饭馆吧。就是宁波书城旁边有一家比较有名的日料店吧。个人觉得，虽然说300块钱一个人的自助餐还是比较划算的。毕竟熬虾上手就是6-7只就直接回本了。那儿的给我印象最深的其实不是海鲜，而是那儿的鹌鹑蛋。那儿的蛋是直接生吃的，那个黄就是感觉就像是果冻一样。然后还有一个可能很多人都知道吧，就是屯门里面的河豚鱼，肉质鲜美，皮 Q 弹爽嫩，但是贵，真是有点小贵。还有和牛的话也是有点小贵的，但是入口即化，特别好吃，还要配上花生酱，我喜欢吃的就是。
是在宁波是吗？
是在宁波，应该大众点评上就能搜到吧。
好的，你说的非常非常专业啊。
我妈妈又在给我开暗示了。王品牛排也是我一个比较喜欢吃的。其实我喜欢吃的不是里面的牛排，而是后面的饭后，里面的金桔柠檬汁和玫瑰松露吧。啊，美香松玫瑰。
王品台塑吗？
对，
但我觉得牛排不错是不错，但也就那样吧。最好吃的还是饭后的那些金桔柠檬汁和那啥来着？对，香松玫瑰。而且它都是原榨的。来，您插一句。
我说我非常同意你的观点，你可以继续。那个在全国很多地方都有，
对，有分店的，到处都有的。
它有分店的，有分店的，是的。
那我讲话完了，就把我的毛线球丢给我妈了，继续吧。
啊，我觉得你讲的非常的好啊，这个
是
听着像是一个专业评论，
专业那个业余的大众点评吧。
方便问一下多大年纪吗？
我啊，
不是，我说您的人类幼崽
是吗？
十二了，
12周岁多一丢丢，也是
厉害厉害，
我完全继承了我的，
厉害了。好的，
这个吃货也是从娃娃抓起。
好的，那谢谢戴老板，谢谢许
可以。猫山王好吃还是金枕头好吃？
个人口味是毫不犹豫的选，个人口味是毫不犹豫的选金枕头，因为猫山王，略略带点苦，我觉得不是很适合我的味蕾。
OK，
那好，谢谢戴老板和熊猫酱。熊猫酱，我也超级喜欢您那期节目，就是说好像是说，是说北极熊是吗？
啊，对。是
我超级喜欢你那个描述，哇，太萌了，真的是，好像就感觉，对，很有那种画面感，
母性的光辉吗？
对，超级喜欢，好多节目我都是反复听的，因为毕竟戴老板是斜杠青年嘛，我没有那么多时间去每天做，要是每天做的话，那我真的是乐翻了，那所以只能反复听。
这个属于每天做就没有兴趣了，其实隔点时间
那倒是
还有新鲜感，
哇，惊喜又更新了，太棒了，就那种感觉。
好的，非常感谢你们两个的分享，
谢谢
非常精彩的，也都学到了很多。
谢谢。那祝大家虎年大吉，虎虎生威，
新年快乐，
新年快乐，新年快乐。
Hello，Hello， 房东好，大家好，有听到吗？
有的，有的，效果很
好。好，谢谢。我要先说坐标，对不对？我来自台湾，然后我现在也在台湾。我要说，
我们都听出来了啦。
哈哈，哎，然后
在台湾哪里呀？
我在南部，我在台南。
哦，台南。
对对对，我要说一下，就是我们只说这个菜就好了，因为我怕你懂的。
对，
打妹打妹，
你讲。
对，然后我觉得过年必定要吃的一个东西啊，就是从我的童年记忆一直延伸到现在，就是年糕，还有我们会用那个。会有一个炉子吗？因为如果在乡下的话，然后烧柴就要蒸那个类似萝卜糕，有一点像广式萝卜糕，但是又有所不同。你知道年糕是糯米粉做的，但是我们那个萝卜糕还有我们那个芋头糕，它是用就是大米的磨成粉，然后这样去做的。我们一般会把那个白萝卜或者是芋头，就是用一个那个擦的东西嘛，把它擦成丝。然后加上一些油葱酥啊，一些肉燥啊，然后我们会先拜拜，就是在台湾一般的家庭拜拜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就是年节头等大事是拜拜，而不是吃什么东西。还有一个就是可能就是团聚。我觉得那个萝卜糕是我，因为我热爱糯米做的一切食物啦，只要不是辣的。我觉得那个是一个童年的回忆，然后一直到现在我还可以吃到我阿嬷做的很正宗的台式的那个年糕跟萝卜糕芋头糕，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情。但是我们家好像没有人要传承这个手艺，我有点担心。
但是现在即使在这边萝卜糕也有啊，好像是可能寓意比较好。
我们
那它是有什么意思呢？
我们萝卜叫菜头，菜桃，菜桃就是好彩头，就是
彩头。
哎，
好，明白明白。
好彩头，对对对，就是有人比如说他开了一个店，然后我们要送他开业了，对不对？我们送他一个什么东西好了，可能就送一个那个萝卜形状的一个东西，花篮啊什么东西，就是好彩头嘛。哦，你生意会很好。对对，
学到了，很好很好。
然后我要就是补充一下，就是我刚有听到有人说汤圆的事情，我刚说了我热爱糯米做的一些食物，但是汤圆我觉得甜的咸的我都爱，而且我特别的喜欢吃包肉的汤圆。
台湾的小吃是吧，就是包肉的那种汤圆。
包肉它是在台湾是只有客家人才这么吃。对，它会包肉，然后它也可能会包那个叫什么腌萝卜啊，就是菜脯啊，和菜脯怎么讲，萝卜干。萝卜干可能切得非常的细，加上猪油，加上那个一些虾米，这些都把它弄得比较。怎么讲，弄得比较像沫一样，有没有？然后加上猪油就包在一起，很香很好吃。我觉得有机会可以尝试一下。对对对，
在大陆也有一些鲜肉大汤圆，其实里面包的也是像肉馅一样的。
对，其实我觉得单以食物来讲啊，就是我们台湾其实跟大陆都是一脉相传的，你知道吗？而且我们这边就是比较南部的话，很多偏福建那边口味的一些古早味的食物，但是我觉得用讲的话真的我没有办法用语言去描述出它的好吃的点啊什么。我很欢迎你们有机会来的话，一定不要只去台北，也要来一下台南吃一下我们的古早味小吃。
台南是不是在整个台湾的美食算是比较有名的？因为我是毕业旅行的时候，我们是那个时候两岸还可以自由行，所以我们几个关系特别好的朋友就去台湾环岛，然后其中有一个吃货，他就说我你其他哪个地方不去我都可以，但是我一定要去台南的阿霞饭店。然后那天我们去那天，他真的点了满满一桌子菜，但我们下午就要走了，根本就带不走。但是他说，就是就算每个菜都要尝一口，他也一定要就是尝到这个饭店的菜。我真的是太那个，而且
天哪，哦，就在我家附近啊。
哦，对，然后他就当时就跟我们普及说，就是其实，在台湾好吃的比较多的就是台南，是有很多很多的。
对，而且我建议你们一定不要去上网看那个网红店，网红店我们本地人根本不会去，对不起。
对对，
很多是没有招牌，我们叫扛棒，就是他没有招牌。
对啊，我其实最喜欢，我最喜欢去这种店了。
他一定是在街头巷尾，他一定不会在很明显的什么地方啊，什么那种观光的那个老街啊，或者是什么旅游景点旁边比较少。
而且我记得那时候去台湾、
okay.
我就是每一个城市都有夜市，而他们的夜市还有自己的名字，然后就是、
mm-hmm.
然后夜市里面都有非常非常多的摊位，然后里面有非常非常多不一样的小吃啊水果啊，然后就你晚上吃完饭之后再去夜市你还能再吃饱一遍，而且那个夜市里面的品种就是又多又好吃到你就根本就塞不下了那种地步。反正当时我去台湾我真的是觉得哇真的是太好吃了。
对，
你们当时那个是去的花园夜市吗还是别的地方？
你在哪个城市的夜市？
没有，我们每到一个地方我们晚上都会去吃夜市、
哦、
什么我记得台中的逢甲夜市。
逢甲夜市，对、
对。然后我记得最最最让我印象深刻的你知道吗，是台铁上的便当，就是火、
哦、
那个台湾的那个火车。
好吃到一个爆炸，很好吃。
对，就是那个便当特别便宜，我记得只要10台元还是10块钱人民币的，我已经记不太清楚了，我记得是50块。对，那就10块钱人民币。然后当时呢我是一个挺饱的状态，而且我是那种只要有一点饱我就不是很想吃饭的人，但是我还是买了一盒，然后我就想说哎算了就买一盒然后我就不吃了。然后结果当我打开那个便当以后我就觉得说啊这个怎么这么
好吃，好香好好吃，
然后我就一口一口全给吃完了、
你知道为什么吗？你知道为什么吗？
为什么
它特别好吃？因为它的米饭是池上米，它一定用池上米，那个米饭好吃。池上米是台湾最好的米，因为那边的气候条件，它的水土特别适合种水稻、那个米饭是特别的好吃，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感觉到。
对，就是其实它那个便当里面我跟你讲就是一个炸排那种大排，然后米饭
猪排对不对，
没了
大片的猪排。
对，但就是特别好吃，就是不知道有什么秘诀，你知道吗？就这么多年，就一直让我印象非常深刻，因为只要10块钱。
我有一段时间经常吃这个，就是在西雅图的时候，徐博讲，我不知道你去过没有，就是在华盛顿大学附近有一家台湾菜，他们就是火车便当和卤肉面两个东西，非常的便宜，但是又非常的好吃，就是我以前经常去那里。
我是这么认为啊，其实我们。就是做餐饮行业的人他如果能够坚持，因为你像我们台南是非常多30年以上50年的老店，那都不稀奇，他们对于这个传统的传承还有就是他的一个这他制作这个东西的那个坚持上面，就有那种3代啊4代5代传了很多代的这种店啊，他们对于这种传统的很让人感动，因为很多时候很多电视台会去采访他们，真的直接就是把那个东西的制作过程，就是他去备料他的处理的过程，然后他们制作什么，他们很坚持用这种古早的方式，他不肯就是放弃说啊为了我多赚钱啊我就搞一个像中央厨房那种有没有大批量制作，我就怎么样我可以卖更多人我可以赚更多钱，他们有的是坚持要手工制作，而且他们坚持就是家族式的这种经营，他可以保证我这个东西他不会糟精不会跳针，就是意思就是说哦你把这个交给别人，别人可能会给你搞坏了，就是一样的配方一样的东西可以给别人做，他可能就是说啊我要省一点那个成本啊，我本来我用这个牌子的什么什么原料我给它换成别的牌子，但是味道上面可能会有些差别，他们不会，他就宁愿不要赚更多的钱，他会有他自己的坚持。
对，讲到这里我都有点饿了，突然好想吃盐酥鸡。这边我们经常去吃的也有好几家台湾菜，其实西雅图的台湾人特别多，
可能是因为台湾有个希拉雅，美国有个西雅图，他觉得比较亲切。没有，我乱讲
的。
好的，我说完了。有机会的话再一起聊天，很高兴，大家新年快乐，拜拜。
好的，感谢你的分享，新年快乐。
新年快乐。
好，我们聊了快一个半小时了，那我们后面还有最后两位，还有什么要分享的吗？
大老板好。 我叫 Bella， 我是在那个加拿大温哥华，然后我在这边都已经八年了吧，因为我是在这边上学的，所以差不多有。就是有八年八个春节都是在这边过的，因为上学的时候他是不放假的嘛，而且越是到春节的时候，可能就越是到
midterm 考试，
对，经常是大年三十儿有那个 midterm 考试什么的，确实是那个挺那个悲催的感觉。
但是你在温哥华回不回国，在吃的方面跟国内没有区别了，已经。
对你太了解了，确实是这样。而且我听说就是说美国它就是它比较文化上它比较重视这个像融合，你像它刚才你们说到说这个好多的中餐它会变得吸人的口味，那变成那种口味奇怪的那种口味，但是我在这边了解到，反正中餐或者是说他们的日餐韩餐或者其他的像那个中亚西亚的什么的，他们好像都能各自保留自己的那个传统的一些那个风格吧。他好像就是说，这两个虽然都是北美吧，加拿大可能他的文化更倾向于多种那个民族文化的一种聚集，然后呢，美国他可能还讲一些融合什么的。我不知道这个是不是这么回事儿，我就是这是一种听说。就像说，就比如说在这边的那个。比如说饺子吧，刚才你们说到那个饺子，就其实在这边能看到好多种饺子，就是各种各个国家的饺子。你像那个日本的饺子，它就比口味就比较清淡，就只适合煎饺。然后韩国的饺子就有那种酸菜那个泡菜馅的，然后像什么意大利的饺子和你波兰的饺子吧，都是土豆泥馅加上 cheese 的那种。像还能在这儿还能吃到什么，好像就尼泊尔的一种饺子吧，它叫饺子，但是它叫馍馍，然后呢它里边是巧克力馅的，然后上面还有芝麻，而且还是圆的，就感觉像是麻团，但是他们说这个就是尼泊尔的饺子。对，所以我觉得它这边就是如果你要是想吃到各个国家的风就是口味吧，可能还能吃得到。像我要春节的时候我就会。其实我觉得在国内的时候经常说，哎，我带你吃点那个没吃过的新鲜的，但是在这边就是倒是追求那种吃记忆中的味道，就是更加传统的，比如说并不太好吃，但是不能没有的，像那个烤鸭哈，像我是北京人嘛，然后那个烤鸭的话其实在这边也能买得到，因为现在我们这边疫情嘛，我也不敢出去吃，就从网上订，像那个大统华的超市，它是特别大的那种连锁超市，它也就华人超市，它也会卖订那种烤鸭，就片好的，还有配上薄饼啊什么的，所以过节的时候我就会买一个，尝尝，就有一种过节的那种感觉。
所以温哥华烤鸭到底哪家强？老北京前门吗？
对，他这边有一家烤鸭店，就叫好像就叫老北京，你还真说对了。
对啊，反正温哥华能吃的东西实在是太多，因为我们在西雅图开车过去两个多小时就到了。
对，
所以在西雅图受不了的时候，我们全都会到温哥华去，因为温哥华确实跟我之前也有两期节目都讲过温哥华的吃的，包括之前有个视频是关于温哥华的，
是
因为确实。东西太多了，跟回国没有太大的区别，
没有区别，
包括国内有的店它基本上也都可以看到很多分店，能够覆盖的基本上都覆盖了。温哥华要说好可能还是港式的或者一些广式的更加的粤菜会更加的传统和地道一些。
是的，对，但是那基本上你要在 Richmond 这些你都可以看得到，而且就是中餐馆的感觉吧，人又多又吵，但是很好吃。不过我不是一个吃货，我不是特别的对于吃的话，我不是要求那么的高，所以我觉得只要有中餐就可以。像我们这边 UBC 大学，就是你知道吧？就是你要来这边应该，
对，我来过，
你应该知道哈。就是他这边就像他那个学生的那种 food court 里边有那么卖煎饼啊什么的。卖什么什么那个，我都觉得我很满足了。虽然那煎饼，跟我在国内吃的一点都不一样，但是我觉得还 OK 吧，至少不像西餐，然后也能在他那 food court 里边 中餐的那个摊位吧，那柜台它就是中餐的，然后其他它也有那个土耳其的什么的西餐的那个摊位，它是不会混杂的，就是想吃到哪一种都可以。只不过那种快餐它谈不上口味儿了，就对于我们学生来说没有那么高的要求。就是如果是我们同学里边也有特别好吃的，他们就可能去 Richmond 去那个满足他们的那个对于吃的那种奢求。
是的，因为你是在温哥华，其实你已经在北美中餐的天花板所在地了。然后我前年我可能在温哥华待了两三个星期啊，真的是东西还是非常的丰富的。
是，我就分享这么多。
好的，
就今天看你们在聊这个，我就上来看一眼。
好的，挺好的，挺好的。
好
的，温哥华是个好地方。
好，谢谢。
好的，我们最后一位听众，你可以打开自己的麦克风了。然后后面我看还有人在举手。
是我。
对，可以听到。
就是我是湛江人，我很喜欢吃沙姜鸡，你吃过吗？
你给我们简单介绍一下。
它就是白切鸡，你知道白切鸡？
知道。
基本上，
因为你们的产地好，因为本来三黄鸡就是出自湛江。鸡肉类的三强啊，就是湛江鸡、文昌鸡还有清远鸡，所以你说你湛江的，我估计你肯定就会讲到鸡肉这个事情。没关系，你继续讲。
您知道很厉害，知识知道得很清楚。对，对啊，反正就是，然后它的蘸料最好，有一种那叫沙姜，你知道沙姜吗？是一种植物。
对。
应该是用油。然后就煮开油，然后把沙姜放进去，就切碎了，就烫一下，然后它就熟了，然后就再加酱油，应该就是这样吧，就是很简单，就是鸡蘸着沙姜酱油吃就特别好吃。
是的，是的，是的。然后我们在这边其实也有很多广式的餐馆里面都会有这道菜。
真的吗？
它属于是本身因为鸡肉是非常的嫩滑的，它也没有什么太多的东西，它就是本身鸡肉的这个鲜味儿。然后但这边一般配的只是那种普通的那种姜葱蒜那做成的那种油作为蘸料。
它是白切鸡但不是沙姜鸡。
是的，是的，对的，要回到国内才可以吃到真正正宗的，但是依然还是挺好吃的。
就是国内好吃的东西真的很多。
对，尤其是广东。
没错，我刚刚听那个就是台南的姑娘也很厉害，就觉得就是台湾东西也很好吃。
对啊，我们的听众都很厉害的，卧虎藏龙 的,
对对对
的经常从很多听众和粉丝那里啊学到很多。
真的是，我也觉得是很厉害。其他想不到，就是什么濑尿虾那些，反正就是湛江的海鲜。
濑尿虾真的是，我觉得沿海地方的人应该都很喜欢吃，因为我也是沿海地区的。然后但是我上大学是在一个内陆地区，我上大学就是在武汉上的，然后是因为是很不靠海嘛，然后我记得我们的那几个老乡每年就是回家，就因为我们会在不同的节回家，然后我们会就是上飞机之前会让家长煮好那个濑尿虾，之后但上飞机然后一落地到武汉，然后打车到学校就立马分给其他的老乡吃，然后这样就能就是能解一解这个馋瘾，能吃到就是最新鲜的这个濑尿虾，真的很神奇的一道美食。就是水煮也不需要什么清什么油炸呀什么的，不需要多余的那种烹饪的技巧，但是只要它是就是食材是新鲜，做出来就非常非常好吃。
没错，还有一个我觉得很好吃的就是，但不是我家乡菜，我去过日照。有个叫什么，哎呀，反正圆圆的像一条很长的虫子，但是是活的，有水的。
是海鲜吗？
海鲜。
是叫蛏子吗？就是
可能是。它也就是随便炒一炒，加点辣椒糖。
我猜你说的可能是 海肠，
可能是，
然后是贝壳类的吗？还是
它没有壳？对，反正吃过以后，我就觉得好像日照和青岛的海鲜比南方的要好吃，这是我的感觉。
沿海地区各个产地的东西都还挺不一样的。你从最北边的大连渤海湾那边，一直到南边的黄海、东海，包括到海南那边，其实虽然都是沿海地区，吃的东西明显发现还是有区别的。所以这个可能还是跟产地更加的相关，更加的重要。
嗯嗯，我基本上就这么多了，谢谢。嗯，
好的，谢谢。我看到有个人迫不及待的举手，标题是山东人，是不是因为听到了日照？你要打开自己的麦克风才可以说话。
啊，我是个山东人，听到戴老板的节目已经听了很久了，很喜欢戴老板的节目。刚才那个说到海肠子这个事，讲一个小故事，就是过去山东的厨子是可以闯荡京城的，在京城闯出大名来的。为什么呢？他们就是有一个秘方，就是把海肠子焙干以后研成粉末，偷偷的装在身上，炒菜的时候神不知鬼不觉的加上一把，这在古代就是天然的味精了，而且是秘不传人的。所以说他们就觉得山东的厨子就是厉害，炒出来东西就是好吃，怎么回事呢？不知道，就是因为这个海肠子的这个原因。所以说呢，我就想分享这一个小知识。好的，戴老板。
啊，这个很有用，估计很多人都不知道，包括很多人可能都没有吃过这个东西，但是在你那边好像海肠捞饭和海肠炒饭都还挺著名的。
对，我们那边也经常吃海肠的。嗯，可能都是因为
还有炒韭菜。
有一个叫沙茶冻，是叫一个什么冻的一个，好像福建那个地方好像用的也是海肠子之类的东西，但是也可能是沙盘，因为我没去。
应该你说的是应该是土笋冻
啊，土笋冻，
对，那个是厦门或者福建他们的经常吃的哈。
对对对，但是那个是不是用的海肠子？可能不是海肠子，可能是
他用的是沙，它是沙虫，
沙虫哈，那不是一种东西。看来海肠子是山东比较特有的一种，
海肠可能是靠北方的海会比较多一些。
对对对对对，好的，就这样，谢谢戴老板。
好的好的，学到了，谢谢啊，祝你新年快乐。
好再见。哎，祝新年快乐，祝各位听友新年快乐。
我们还有听众要发言的吗？我看麦上还有人，但是我不确定你们是。
我刚刚发过言了，就是之前你提到酱油肉的话是这样子的，它是生的猪肉，切成条，很长的条，放一定比例的酱油酒，让它浸好，然后沥干，只有到冬天的时候吹干，吹个大概是一个星期左右，吃的时候把它洗净，蒸好以后再切成片，很香的。
好的，我估计很多听友听到了，可能有机会都会去尝试一下。这个在上海、温州、杭州可能都挺出名的。
对，因为我是绍兴人嘛，我也知道绍兴有一道很好吃的菜，只有冬天会有，我们叫虾肉入境鸡。这时候还这是我奶奶那个时候过年的时候会烧的。他是把公鸡炖透了，就刚像那个公公一样的，就是皇上旁边的那个人一样的，那个鸡很鲜很嫩的，浸在虾油露里面，到时做成冷盘吃，很鲜美，这是很有名的一道菜。
对，这个在江浙地区都有。
但是我想教你们是平时的时候研究的一道红烧肉，你们也可以做。
对，这是一道功夫菜，功夫菜。
对，非常功夫的菜，大吃一惊。
等我们这期节目回放，我上传的时候，你可以把具体的方法写在评论区，可以让更多人知道。
好的，好的，
好
的，我会写的。好
的，谢谢你。
好，谢谢啊，戴老板。
好，我们时间都比较紧张了，所以后面我们还有一位，你有什么要分享的吗？
嗨，大家好，可以听到吗？
可以的，可以的。
坐标河南濮阳，我推荐的一道是家乡的小吃，是果凉皮儿。
可以给我们讲一讲这个跟别的地方的有什么区别？
对，大家的都是那种非常有名的那种菜，然后我们这个就是您可以花几块钱就可以买到，然后就是里面有黄瓜丝和胡萝卜丝，然后还有面筋，如果你喜欢吃辣的话可以多放点辣椒，如果不喜欢吃辣的话没关系，可以不用放辣椒。
哦，你说的、
就是、
你说的裹凉皮是指把它裹起来卷起来对吧？
对，用那个凉皮卷起来把这些东西。
想起来了，我见过这道菜，这个是一个相当于是一个小吃类的，街边也有卖，或者有时候可能你们楼下就有，但是非常好吃的一道菜，也不算菜嘛，更像一个小吃。
对，就是小吃。然后就是你过年的话吃的大鱼大肉非常的油腻，然后你就可以买一份凉皮儿，然后在冬天吃还能就是很爽口，还可以解腻，然后夏天吃的话就是也是凉凉的那种感觉。
嗯，这个是很有特色的。
就是可能对大家来说可能比较普通吧，但是对于我们这种从外面工作或者是上学的时候吃到自己的家乡菜，或者看到裹凉皮这个三个字，就会感觉到很幸福，就是感觉到哦，我
的家乡的味道。
对，就感觉很亲切。好了，我的发言完毕，谢谢大家。
也谢谢你，估计很多人下次再去的时候可能都会尝试，或者在街上看到这个东西的时候都会记得你刚刚的分享。好的，祝你新年快乐。
祝你节目越来越好，戴老板。
好的，我们最后一位吧，因为时间已经差不多了，最后一位听众，您可以把麦克风打开了。
好，我打开了，能听见？
可以听到。所以是任博士，您是个骨科医生吗？
对对对，这个他可能是微信上来的，可能就微信上就这么个名称，可能就带上来了。那个首先这个是个偶然机会，今天到直播，实际上预告我看到了，但是因为平常比较忙嘛，刚才到十一点多钟突然想起来了，就打开了。这个首先感谢戴老板呗，我是一个很偶然的机会呢听到您这个节目了。我先介绍为什么能喜欢呢，首先是我呢是去过好多国家，也出国学习啊，做访问学者。14年的时候作为 visitor 这个 scholar 去过 Virginia University， 所以对美国呢正好还是春节期间去的啊，所以对美国整个的生活啊，基本的生活啊，还是有一个基本的了解吧。再一个呢，就是我儿子呢还在美国念这个研究生，今年正好面临实习。这个听您的节目呢有好多的收获。总的来说呢，首先是感谢啊，感谢您在这个点上给我们以分享。最早呢我是偶然听到的，但是后来就有点，无论是您的内容也好，声音也好，还是讲的里头一些知识也好，让我这个收获很多，但是也可以做 kill time 的一个方向吧。啊，今天咱们这个前面说了好多感谢的话啊，以后咱们私下可以再聊一聊。那么今年扣你这个主题呢，就是这个我是当年14年确实因为去了嘛，肯定都是跟华人在一起过年啊什么的，后结束之后呢，这个还开车围绕美国整体东海岸西海岸，包括这个梅奥医院这块也绕了一圈，除了这个他那个中部我没去之外，所以说觉得美国还是地大物博，有好多新奇的地方啊。那么我是大连人，所以说刚才也提到了海鲜的问题，我也扣主题说一个，这个其实大伙儿对这个吃海参呢可能都有一些这个作为补品的一种，其实我觉得吃海参从我们普及这个知识，从医生这个角度，那么还是生拌是营养价值最高的啊。当然生拌可能需要这个产地，你就不能离开大连这个产地，而且大连海鲜为什么好吃呢，因为它这个是这个叫北纬多少多少度，36度还41度，它这个水也比较冷啊，生长期比较慢，所以说呢可能会口味上很多人会觉得更好吃一些啊。我们是说渤海湾的还是胶东半岛的，这个今天也扣这个主题吧，一个是过年了啊，也希望大家呢吃得好但是还不发福，然后这个欢迎来到大连也吃吃生拌海参，谢谢。
好的好的，是不是长海鲜的最好？
獐子岛的最好。
补一点知识吧，大连呢是一个市，长海县呢是它下面的一个一个群岛， 獐子岛呢是长海县在下面的一个岛，长海县呢分大长山岛、小长山岛、獐子岛、海洋岛，海洋岛是最头的一个岛，就是最就是大陆的最尽头的一个岛啊。这个所以说呢，我们说叫长海县，剩下的都是它下属的岛屿。希望欢迎有机会来大连钓钓鱼、吃吃海鲜，也享受一下生活。欢迎戴老板，回国的时候下次可以上这拐一下。
好的，谢谢谢谢谢谢，我们又学到了一些知识，真的很好。好的，那也祝你新年快乐，也非常感谢你的分享。
好，谢谢戴老板，感谢。
那我们时间也差不多了啊，居然两个小时啊，超时了，聊的还是比较热闹的。说起来，其实直播和录播最大的区别还是在于这个互动，是一个双向的过程，不仅仅是平时我们那种啊，我和嘉宾单向的输出，更多的也是可以从大家的口中了解各地不同的风俗和各地的特色美食，是一个互相学习的过程啊。今天我相信很多人，包括我自己在内，都有很多的收获。那由于时间的问题，我们今天就差不多先到这里吧，也非常感谢熊猫酱今天的到来以及所有参与的听众。那最后，今天是大年初五，应该是大年初五迎财神，最后就祝各位财源广进，恭喜发财。饭后说美国，我们就下期再见，
拜拜
拜拜。